加拿大温哥华新城市富力对抗议的地点等设置了规定，不允许在居民住宅区抗议，比如中领馆所在地，引起的社会反响持续升温。周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一些温哥华市民在市政府前集会，呼吁市府维护加拿大宪法赋予的权利。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They're violating every right of every Canadian citizen.
很多市民认为温哥华市府的新复利影响的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
I'm not Chinese, but by golly, they're violating my rights and freedom. If it starts there, it'll never end.
It affects our rights because it affects the rights of the Falun Dafa to have a structure out there. And I think when one group is not allowed to protest, it affects all of us, every citizen of Canada.
温哥华地区劳工议会主席哈特曼在书面声明中说，这不仅是法轮功学员能否在中领馆前抗议的问题，也不仅是劳工团体抗议地点的问题，这关系到所有温哥华市民的根本权利。有民众表示，咨询中领馆的做法损害了加拿大的价值观。
这就比法登提出来的那个警示更近了一步。这个不是外国势力来影响你市政府啊，是你市政府主动的寻求外国势力的影响介入。
温哥华法轮功学员要求市府保障宪法赋予的权利。
We ask that the city not use the bylaw to help the perpetrators cover up their crimes and at the same time override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reedom of expression.
温哥华市长罗平信表示，将对城市复利做出修改，但没有透露细节。市议会预计在4月19号作出表决。新唐人记者李云翔，温哥华报道。
近日，家住加拿大温哥华的陆女士的中国护照需要延期，但遭到中领馆的无理拒绝。我们来听一听她的遭遇。
来加拿大5年的陆女士，因为护照即将过期，到温哥华中领馆办理。
在2月9号的时候，我就上去办护照，他就收进去，他说3月9号可以拿。
3月9号，陆女士来取护照，结果白跑了一趟。
我去拿，他说没办好，他说你到网上去查。
过了一段时间，陆女士在网上还是没有查到，只好再次来到签证处。
他说你的护照没有，再进去问。问了，他说现在人不在，做护照的人，他说你这样吧，下午会给你打电话。但下午我去等了一个下午，他没电话来。
几次三番，最近一次中领馆终于有人出面，给这位60多岁的老人一个说法。
他对我说，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在外下边，我们希望你从此以后不在这里。他意思就是你从此以后不在这里做的可以给我办。
原来是因为陆女士在签证处外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知名律师克兰德认为，中共的做法不能接受。
A person does have the right to a passport. The person's still a Chinese citizen.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still has under Chinese law an obligation to Chinese citizens.
他建议受害者到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If China wants to make a political decision to not provide passports to its own citizens, well, there should be perhaps a political price.
新唐人记者李云翔，温哥华报道。
4月11号，中国基督徒民主党成员和纽约华人在中共驻美领事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迫害信仰团体、民主人士，并且利用护照为筹码迫害国人。现场发言的华人周碧平表示，他在申请护照延期的时候被中领馆拒绝。
在集会上，基督徒民主党成员周碧平讲述了他2009年5月去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延期护照时被拒绝，不给予任何说明，没收了唯一证明他身份的中国护照。
你可以把你的理由告诉我，我为什么？他说我也不能告诉你理由，就是你回去吧，是不能给你的护照，是不能发给你。现在没有身份，护照是很重要的，怎么开银行啊，搞生意啊，都需要是护照嘛。然后我现在没有，然后就什么事都干不了了。
中共利用护照迫害国人的卑劣手法，让海外华人感到愤慨。
这是不公平的，不能无端的以各种理由来剥夺 最基本的这个公民的权利，还有用莫须有威胁那种手段和语气要我们承认错误，写一个份悔过书然后发给你护照，这种做法是很卑劣的。
我是反对中共政府做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都应该享有这样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利，就像跟其他的人一样。
中国基督徒民主党主席史立伟表示，
不可以继续保持沉默下去，大家应该站出来给中共施加压力，争取更多的自由。
中国基督徒民主党发言人陆东表示，他所知道的就有五六个护照被拒绝的案例。
他们就陷入一个海外囚徒困境，就是没有护照成为一个国际难民。那么这么一种情况的话，我想不应该持续下去。
新唐人记者张子纯纽约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艾薇薇这件事情到现在没完，依然各个国家包括政府都发出声明，要求中共呢无条件放人。而且呢，艾薇薇直到我们做节目的这个时候呢，大概七天到八天左右的时间呢，一直没有声音。那中共自己呢，据说在媒体上开始炮轰艾薇薇，说艾薇薇这个艾薇薇那个，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文革的味道。但一个艾薇薇就值得中共这么干吗？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为什么中共确实干了呢？也是个问题。也就是说，中共整个强大的今天中国的机器惧怕一个艾薇薇，你听着荒唐不荒唐？但事实就发生了。那网上的文章也非常多。那我看到呢，大纪元登了一篇文章，实际是谈到中共有关如何控制中国人的问题。这里面首先也提到了艾薇薇，他在解释为什么中共要这么干。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陈永林曝光中共护照签证控制几大手法。那陈永林呢，是前中共外交部的官员。文章提到呢，曾经在悉尼总领馆工作的外交官陈永林向大纪元记者介绍了中共在这方面一贯使用的几大手法。中共手里面呢有一份黑名单，凡是在这上面的人要么阻止不让出国，要么出国就别再回来，对已经在海外的采取不给签证甚至取消护照，让你变成无国籍的人，给你制造麻烦，让你痛苦。那他采取的方式都是这个。因为文章很长，我们列举他主要其中的要点。陈永林首先提到的呢，中共呢要严惩挑头者，企图呢杀一儆百。对艾薇薇的做法就是杀一儆百，因为中共对维权的领袖，敢于出头的人，中共的政策一贯是采取这样的方式，严惩那些敢挑头的，然后适当的处理下面跟从的人。无论是从民族性还是宗教政策等多方领域呢，都是这一个策略，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那些特别有胆量有胆识挑战动摇他统治基础的那些人。他特别列举了国家宗教局的局长叶晓文曾经在中国驻印尼的总领馆说过这样的话，对付那些挑动对抗政府的，首先要把领头的严惩，然后对那些跟从的宽大处理。那一般的人就会做出选择，你要挑头就是这样的下场，很惨。这是叶晓文说的，叶晓文是宗教局局长。那大家就可以想象，作为宗教局局长，对于人的信仰来讲，那中共当初99年迫害法轮功的时候，那一定是采取这样的方式。文章里接着提到呢，有可能令中共在国际社会上丢脸的人将被阻止出国。他特别提到法轮功学员出国，中共当局卡的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一些法轮功学员遭到残酷的迫害，证据确凿，而且本人受迫害的，一旦出国他会现身说法，告诉人们事实的，这是中共最害怕的。但是出去的，也就是说被中共踢出去的，就不让你再回来。那什么样的人被中共这样对待呢？他说那些比较难以对付的，而且号召力特别大又不怕坐牢的，比如在瑞典的小乔和当初上海去日本的冯正虎，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为什么这么干呢？因为当局认为这些人呢，如果可以自由出入的话，他们会把国外的信息，也就是有关在国内所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真相呢带回国内，事情的真相被揭露呢，对于中共来讲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那另外呢，他就提到像高志胜律师，中共对他已经早有政策，就是你高志胜出去就不要再回来。那结果高志胜那时根本就不肯出去，所以他就来了一个现在的状况，你想出去都不让你出去，这就是中共最惧怕的人。而对于那些已经在海外的人，中共采取的是吊销护照、拒绝延期护照以及不让进入中国等主要政治方面的这种考虑，这样被考虑的人包括法轮功学员和民运人士在内的在海外极其活跃的揭露中共在国内迫害普通人的真相了这些人。除此之外呢，中共对一些实际是外国人但是他是汉学家，也就是对中国的问题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认识和对真相的把握的这些外国人呢，他们被称为汉学家。那这些人呢，中共一般呢他不让他进去，不让他进去的原因呢，就是也不想把事情的真相呢带入到国内，也不想让国内的中共的一些官员，普通低级的官员呢知道事情的真相，知道海外对中共目前所采取政策的这种做法的看法。靠护照来卡普通的中国人，来掩盖真相的做法，就跟在互联网上被封锁，让普通的中国人不知道真相的做法是一样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艾薇薇被抓十多天以来，她的家人表示至今没有收到官方的拘留通知，不知道艾薇薇身在何处，为何被抓。不过官方媒体却接连发声，指控艾薇薇犯有偷漏税等多项罪名。亲中共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14号也写文章应和，说艾薇薇已经开始交代问题。旅居加拿大的人权律师郭国听对此表示质疑。
郭国听说，首先这种媒体定罪就不符合法律基本程序。
最早得知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很显然是家属，就是亲人。24小时之内他就必须通知，这是没有例外的。那为什么他现在是由媒体首先弄出来的呢？很简单，所有的媒体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喉舌，这是中共全国一盘棋，对艾薇薇发起的一种文革式的这种手法。
对于大公报称艾薇薇已开始交代问题，郭国听表示，如果是真的，艾薇薇很可能遭到了酷刑的逼供。耐人寻味的是，香港南华早报说，艾薇薇被抓前三天，警方曾上门要艾薇薇接受政协的职位。曾经在中国经历过迫害的郭国听分析，中共很可能先试图用利益和名誉收买艾薇薇，他本人就有类似的经历。
他是说，只要你放弃做人权律师，不要为法轮功辩护，不为这个政治上辩护，我们就可以给你介绍大的海商的客户，因为我是海事律师嘛，你挣你的钱就好了，你不用再办这些这个政治案件。在共产党最后下决心迫害我之前，他们也干过这个同样的事情。
郭国听认为，中共抓艾薇薇真正的原因是艾薇薇以知名艺术家的巨大影响力投入人权活动，让中共感到害怕。新唐人记者沈君怡、雅荣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艺术家艾薇薇上星期准备搭机赴香港时遭到公安带走，至今仍未被释放，引发各界抗议。中华民国陆委会日前也发出声明，呼吁中共放人。4月15日，两党立委更是在记者会中谴责中共的行为，认为马总统也应该有所表示。
看到中国维权人士相继被抓捕，在艺术家艾薇薇被带走后的第13天，台湾两党立委公开表态要中共放人。
对艾薇薇扣帽子的刑事犯罪的消息，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行为会让我觉得深恶痛绝，所以在这里我强烈的要呼吁中共的当局赶快释放艾薇薇，而除了艾薇薇以外，其他的民主自由人权人士也应该予以释放。尤其马总统身为国民党主席，其实在艾薇薇被拘捕的事件上应该有所表示。
至少有13个人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些罪名遭到刑事拘留。那包括高志胜律师，他是个天主教徒，他关心法轮功的人士，他从6年前被拘禁到现在身在何处，他生死如何，我们都不知道。
中共担忧茉莉花效应，从二月中旬以后至少抓捕了100多名维权人士，其中律师江天勇、滕彪等人目前还是下落不明。台湾人权团体已经做好准备，
我们现在不停地在交流，他把我们当成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我们是眼盲的吗？我们嘴巴是哑的吗？因为中国大陆太流行一种说法，就是中央很好，都是地方不好，是吗？怎么会天天地方都不好，中央都不知道？那请问你中央执政在做什么？我们关切这些人被关，那我们希望他们被释放，这个态度我们每一年都会来的。
我个人就有三个博客被关掉了。
艾薇薇起先因为揭露川政豆腐渣工程，遭警察软禁殴打成重伤，之后他仍在压力下持续多项维权行动。这次艾薇薇被扣上经济犯罪罪名抓捕，震动国际，包括美英法德等国都呼吁中共放人。台湾作家张大春以简讯文学写道：薇薇，娘问你几时可以回家吃饭，讽刺当局。知名法学家孔杰荣也撰文表示，艾薇薇让中共恶法现行。新唐人亚太电视陈一翔、陈真，台湾台报道。